第二项宣誓内容的挑战要大得多。科尔曼要求采购单位打破不考虑竞标者以往表现的惯例，他知道这个想法推行起来并不容易，所以他决定先找到至少八家愿意宣誓的采购单位，再向所有部门公开宣布。科尔曼不断打电话联络下属和幕僚，也想办法动用各方人脉。最后有八家单位同意响应这个号召，但科尔曼并没有就此停手。找到第九家宣誓单位后，参加单位就开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了。很快我们就会跟拒绝我们的单位说，除了你们以外，几乎所有单位都加入了。最终共有20家采购单位愿意加入以往表现宣誓运动。为了确保誓言得到回复，科尔曼敦促各单位制定共计58项即将竞标的采购项目，并保证将明确考察供应商以往的表现。通过这些宣誓，科尔曼将罄竹难书的官僚惰性转变成确凿可靠的前进动力。五年后的一项内部调查表明，采购单位一线公务员中有70%的人首肯采购改革。1998年，广受赞誉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评估了此前八年来美国各项政府再造运动的成功程度。科尔曼的采购政策改革是唯一赢得 A 级评分的措施。单枪匹马就这样闯入联邦政府，促成了一场大改变。从零到十，量化奇迹。打造早期成功，其实正是打造希望。希望是改变旅途中的稀世珍宝，是激励大象的动力。一旦踏上改变之路并不断前行，让人们看见自己取得的进步就显得至关重要。有些改变的成果容易度量，减肥的人只要蘸上体重计就行了，但很不幸，研发新产品或者降低碳排放的影响，没有现成的体重计可用。身为改变的领导者，你该到哪里去找这种成果的衡量标准呢？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师，创造出了心理治疗领域的量化指标。回想一下治疗师向病人提出的奇迹问题，假设今晚你睡得很香，突然奇迹发生了，你刚刚讲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那么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些治疗师知道奇迹在病人身上发生的概率还相当小，他们必须让病人在抵达目标前保持动力，满怀希望。为此，治疗师设计出一套在通往奇迹路途上量化进度的办法。他们发明了一条刻度从零到十的奇迹标尺。事实上，治疗师通常在第一次对病人进行咨询治疗时，就会要求病人自我评估当前的状况。病人一般会回答两分或者三分，治疗师则立即给予热情洋溢的回应，哇，你已经前进了20%，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吧？没错，治疗师在给病人的积分卡上盖了两个章。随着心理疗程逐步展开，治疗师会持续跟踪病人自我报告的进展。治疗师会祝贺病人取得的每一次小的进步，每一场小的胜利。当病人报告自己从三分进步到四分时，治疗师一定会兴高采烈地积极回应。庆祝小小的进展并非我们的本能，会有几个销售经理因为业绩定额达成40%而在办公室载歌载舞呢？但这种鼓励对病人来说十分关键，这是一种强化。当你庆祝由一分进步到两分，再由两分进步到三分时，你会充满信心地迎接下一个阶段。 将奇迹予以量化的另一个好处是消除整个过程的神秘感。举个例子，你正在帮助上初中的儿子克服极度害羞的心理。或许你儿子眼中的奇迹是能够开口邀请某个女生一同参加校园舞会。现在的他觉得这件事是想都不敢想的壮举。不过你已经和他谈论过害羞的问题，他自己也承认，而且表示不喜欢这么害羞。这段对话本身至少就值2分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师可能会问你儿子，怎么做才能进步到3分？我们先不管能不能一口气取得奇迹，我们确实还无法达到那个程度，说说3分就好。或许你儿子眼中的3分是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比如向杂货店店员询问牙膏放在哪一排。要是他做到了，就证明他自己可以和陌生人成功互动，他也会看见自己朝奇迹迈进了一步。奇迹标尺的意义在于将注意力聚焦在可以达到且可以看见的小里程碑上，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因为终点看起来可能遥不可及。就好比在爬长梯时，我们总是专注于下一步横杆，而不是抬头望着梯子顶端。也许前方还有很长的路程，但你确信自己正朝着正确的方向逐步前进。请再次注意，打动大象和打动骑象人的办法经常合二为一。在这个例子中，儿子的骑象人受到明确的指示，儿子的大象也得到一番希望的鼓舞。借助奇迹标尺，你总会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也确切了解下一场小胜利将是什么。你会不断前进，更棒的是，你对自己保持前进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了。小目标，小胜利，触发积极行为。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教练比尔·帕瑟尔斯曾带领纽约巨人队夺得2届超级碗冠军。他很赞同即使小小的成功也能大大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观点。他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详加阐述。因此，我们在集训营里不强调捧回超级碗奖杯的最终目标，我们只设立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一支聪明的队伍，我们要成为一支状态良好的队伍，我们要成为一支敢抢敢拼的队伍，我们要成为一支自豪骄傲的队伍，我们要成为一支努力合作赢球的队伍，我们要成为一支队员之间不会相互指责的队伍。当我们开始行动起来，向着这些目标努力时，我会确保每一名队员都知道这些目标。我会把握一切机会，强调每一种积极的表现，同时也强调下一个应该达成的目标。假如训练效果特别出色，我会集合队伍并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做成了一件事，并且完成得很好，但明天我希望看到完美而特别的团队合作。如果你们能完成目标，就表示已经为周日的比赛做好准备了。当你设定一系列小型而可见的目标，大家也如愿达成之后，他们在头脑中就会开始形成自己能获得成功的想法，他们会打破输球的惰性，培养赢球的习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前篮球教练约翰·伍登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校队教练之一。他曾说，每天有一点小进步，最后就会取得大成就。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要追求一天一点小进步，这是唯一能开花结果的方法，也是果实能地久天长的办法。教练是缩小改变幅度的大师，他们推动团队实现一系列小型 而可见的目标，建立起加油向前冲的势头。心理学家卡尔·维克发表过一篇题为《小胜利重新定义社会问题规模》的论文，其中写道，小胜利可以降低问题的重要程度，减少额外需求，提升人们自认为具备的技能水平。这三个要素会让改变来得更轻松，也更容易自我维持。当然，我们也别抱有太过乐观的幻想。任何重要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路稳定而顺利地朝终点行进，绝不是只靠一个接一个的小胜利就能成功。更多时候，你往前踏一步，又后退了 1.3 步，再往前走 2.7 步，却往旁边拐了6步。正当此时，新任首席执行官登台，大手一挥，又指向另一个终点。更有甚者，我们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出现小胜利，太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明智而审慎地运用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其中一件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就是如何定义最后的胜利，以及通往胜利途中的小胜利。你选定的小胜利应当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具有意义；其二，它们触手可及。正如比尔·帕斯尔斯所言，如果无法两者兼得，那就优先选择后者。戴维·艾伦出版过《精辟论述提升个人效率》的书籍《搞定》，他也认同设定可实现目标的重要性。艾伦说，大多数人在规划任务清单时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只是匆忙罗列出收齐费用、处理海伦的事、做幻灯片、轮胎之类的条目。在艾伦看来，这些模糊不明的任务